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南韩六个在野议员联合提交议案，就宣布戒严一事对总统尹锡悦发起弹劾。国会最早将在礼拜五进行表决。礼拜二晚间，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他表示，这个是为了应对国会中亲朝反国家势力的威胁，捍卫自由民主。但在民众抗议和国会投票的压力下，尹锡悦的戒严令在持续了大约六个钟头后，在礼拜三凌晨的内阁会议上正式解除。南韩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金容文对媒体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三中午12:01，弹劾议案被提交给国会。金容文说，我们有义务在24小时之后，72小时之前进行表决。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由12月6号上午12:02开始表决，但我们将讨论并决定是否在当时或稍后进行表决。按照南韩法律，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赞成，国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随后宪法法院会进行审理。如果九位法官中的六位投票通过，法院就能够确认这一项弹劾。礼拜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再次担任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很少有人比纳瓦罗更有效率或更坚定地执行他的两条规则，购买美国货以及雇佣美国人。川普说，纳瓦罗帮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并快速推动他的每项关税和贸易行动。川普还提到，纳瓦罗曾经受到深层政府的可怕对待。去年纳瓦罗因拒绝出席国会众议院1月6号事件委员会发出的全票被起诉，陪审团判定他犯有两项藐视国会罪，服刑四个月。纳瓦罗在今年7月17号刑满获释，走出监狱后立即赶往当日的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当时对媒体表示，为了赢得大选，不单止要团结共和党，还要团结整个国家，要去接触对激进左派不满的民主党人。日前，德国外长透露，一艘俄罗斯船只在波罗的海向一架德国军用直升机附近发射了作为警告用的信号弹。综合媒体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中提到这宗事件，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亦没有提及事件发生的时间。目前尚未清楚俄罗斯船只是否直接向直升机开火或使用了哪一种信号弹。不过据贝尔博克表示，德国已经增加波罗的海的巡逻，以加强对海底管道和数据电缆的安全保护，而这架德国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侦察任务。该事件发生之前，俄罗斯海军在新一轮的演习中向地中海东部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上的一则贴文中表示，12月3号在测试俄罗斯海军与空军部队群的联合作战能力的演习期间，由地中海东部发射了高精度海基导弹。日前，日本三菱商事表示，该公司旗下一名中国铜交易员涉嫌诈骗，导致公司蒙受了超过$90,000的损失。据彭博社报道，熟悉这件事的知情人士透露，三菱解雇了该公司中国分部一名驻上海的铜交易员龚某。公司发现他未经授权与一些当地公司进行交易，其中包括和他本人有关联的公司。三菱商事在最近的季度财报中披露了约合$9,220,000的损失，称是因中国贸易业务的损失，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一位公司发言人在礼拜三确认这一损失与龚某有关，但补充说不会再因此事产生更多损失。该发言人证实龚某已被解雇，公司已提出刑事起诉。 据报道，在三菱全面揭露他的行为之前，郭某可能已经以公务为由离开中国，没再返回。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的丑闻可能会令原本就保守的三菱商事变得更加谨慎，特别是公司的中国员工担心他们可能会因事件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华语圈知名作家琼瑶被发现在台湾新北市淡水区的家中自杀身亡，终年86岁，死讯传出后震惊各界。据台湾媒体报道，琼瑶的仔对外界表示，她妈妈留下了遗书，交代秘书今日中午回家看看，秘书入屋后才发现琼瑶已经轻生，立即打电话报警，消防救护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琼瑶没了呼吸心跳，已经身亡。琼瑶本名陈吉，籍贯湖南衡阳，生于四川成都，是言情小说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华语歌曲作词人。他的小说作品大多数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包括《窗外》、《庭院深深》、《一帘幽梦》、《在谁一方》、《六个梦》、《梅花三弄》、《还珠格格》等。琼瑶礼拜三在脸书上发布的遗书中透露，自己因不想遭受衰老和疾病的痛苦而选择死亡，希望年轻人千祈不要轻易放弃生命，要活出强大的自己。礼拜三，法国国民议会对总理班尼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以331票赞成的结果超过了动议所需的289票，推翻了班尼耶政府。班尼耶政府是继1962年蓬皮杜政府之后，法国第二个被推翻的政府。班尼耶将立即向总统马克龙提出请辞。马克龙将在礼拜四晚间发表全国演讲。此前马克龙曾经表示，他不会拖延，将在24小时内任命新总理。现政府被推翻后几个钟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专访时表示，他不认为这个是一次胜利。他说，法国政府结构如同是花岗岩造成的，如果在12月底之前不通过财政法案，可能会增加税收，由此将会有一项特别法律来保证国家生命的连续性，然后再将任命一位新总理，新总理将再次制定预算。勒庞认为这种循环是灾难性的。礼拜三清晨，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在曼哈顿被枪击身亡，枪手目前在逃，警方公布了疑犯的相片。这宗事件发生在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酒店，联合健康集团当日在那里举行投资者会议。据纽约警方表示，当汤普森步行前往该酒店时，枪手由背后接近汤普森，至少向他的背部和右小腿割开了一枪。目前这一宗谋杀案的动机尚未清楚，但根据警方目前为止掌握的证据，疑犯似乎是专门针对受害者。纽约警察局局长蒂斯在礼拜三的新闻会上表示，这个是一宗有预谋、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袭击，疑犯似乎是一名白人男子，身穿黑白两色运动鞋，一件浅棕色或奶色背心外套，戴着黑色口罩，孭着一个非常独特的灰色背囊。一名执法人员说，枪手在袭击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消音器。纽约警方已经发布一张通缉海报，悬赏最高$10,000，捉拿疑犯。礼拜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亿万富翁太空人艾隆·克曼担任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艾萨·克曼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商业领袖、慈善家、飞行员和太空人。他指出，艾萨·克曼将推动 NASA 的发现和探索使命，为太空科学、技术和探索领域的突破性成就铺平道路。40岁的艾萨·克曼是 Shift4 Payments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亦是世界上一个全民用航空任务项目 Inspiration4 的太空指挥官。该项目是艾萨克曼与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一起合作的，由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在2021年将四名私人宇航员送入绕地轨道飞行，其中包括艾萨克曼本人。川普说，艾萨克曼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打造了一家开创性的全球金融科技公司。他还共同创立了国防航空航天公司德拉肯国际，并担任执行长十几年，为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盟国提供支援。礼拜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强劲，这个令美联储有实力可以缓慢减息。鲍威尔说，经济强劲比我们九月份的预期还要强劲，我们想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走弱，我们将会支持它。美联储在最近两次议息会议上都选择减息，九月份减息50个基点，11月份减息25个基点。目前市场预期是美联储12月将再次减息25个基点，然后放慢减息速度。鲍威尔表示，好消息是这个令美联储在试图找到一种既不会刺激经济亦不会减缓增长的利率设定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礼拜三，日本政府发言人表示，日本尚未决定是否放松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规定。此前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相关部门和政府办公室预计将开会批准放宽中国人到日本的签证，其中包括减少签证申请文书。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三，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吉庆一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尚未决定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规定。之后他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将继续根据情况的变化对签证问题作出适当反应。中共当局在上个礼拜六重启对日本公民短期访问的免签政策。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外相岩谷毅计划访华，目前正准备与中方官员就签证相关事宜进行会谈。报道说，日本并没有打算与中国实施全面互惠签证豁免政策，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几，日本担心游客会过期滞留。日本表示将保留一些条件，以防止入境人数突然激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